各位平安。
今天的人数好像多了一点点啊。
今日嘅人数好似多咗啲啲。
那我希望以后呢，我们人数也是这样啊。
我希望以后嘅人数都系咁样。
或者是更多。
或者更加多。
那今天呢，就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讲道。
今日牧师最后一次喺度讲道。
再次的谢谢你们这么多年的支持，这么多人的带导。这么多人的爱心，
好多谢咁多人喺当中嘅支持嘅代祷同埋个爱心。
那我牧会这么多年呢，我都有这样的经历啊，都有这样的现象会发生的。
我牧会咁多年都有咁嘅情况发生嘅。
就是那个牧师走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呢也会走。
就系牧师走嘅时候，有啲人都会走嘅。
那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这个教会。
我希望咁嘅事情唔会喺呢度发生。
那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说那些呢不喜欢的人走了。
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有啲唔中意人走咗啦。
那我走之后呢，他们会回来。
我走之后呢，佢啲人就会翻返嚟。
那我希望呢有这样的现象发生。那些人去了别的地方，我走了他们就回来。
我就希望有咁嘅事情发生，就是我走咗之后，有其他人离开咗教会去咗其他地方嘅话咧，佢哋会翻嚟。
在任何一个教会侍奉呢，都是有这样的情况的，不是每一个会友都喜欢你的。
喺每一个教会都有咁嘅情况，就唔系每一个会友都喜欢你嘅。
所以呢，就是希望为那些离开的人呢，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会回来。
希望嗰啲离开咗教会嘅人为佢哋祷告，希望佢哋会翻嚟。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一段两节的经文，在传道书。
今天我们看两段经文在传道书。
在这个传道书第七章第一节和第二节。
在传道书第七章第一、第二节。
我们看这个传道书第七章第一节和第二节。
我们看传道书第七章第一、二节。
我们翻读之后呢，一起来念。
打开之后，你一起来读。
名义强如美好的沟，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日子。往招商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传道书第七章的内容啊，很多时候呢是给人家误解了。
传道书第七章的内容，很多时候被人误解的。
那甚至受到一些对这本书的真实性起了疑问的学者呢。所拒绝的，
甚至有啲系对呢本书嘅真实性有怀疑嘅学者，甚至系拒绝咗佢嘅。
但是既然这本书是已经偏入了正点，
既然呢本书系偏入咗正点入边，
什么叫做偏入正点呢？
咩叫偏入咗正点呢？
英文是 canonized，it's been canonized。什么是偏入正点呢？就是说在旧约圣经里有39本书。
就系话旧约圣经入边有39本书。
那除了这39本之外呢，还有一些呢称为是次经或者是伪经。
除了这39本书之外呢，就有其他一些被称为伪经或者次经的。
那么这些呢都没有被编入这个我们基督教的圣经里面。
那些都没编入去基督教的圣经里面。
那天主教不同啊，天主教在这个两月之间有好几好好好多好不好都不是偏入去的。
天主教圣经是不同的，就在新约和旧约中间是有很多其他的圣经是书卷是偏入去。
但是呢我们不以为这些呢是神所默示的书，所以呢在基督教就是我们这个抗罗宗的 Protestant， 我们就没有把它偏入了这个正典里面。
但基督教就觉得这些不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就没有将这些书卷就编入去在圣经里面。
那么有一些学者呢就认为 这本书呢不应该偏入，但是现在是偏入了，偏入这个正点呢，所以呢大多数的解经家就认为这本书是神所漠视的。
虽然有些人是排斥说这个不应该偏入去，但是既然偏入去呢，很多人都会接受这本书都是神所漠视的。
所以呢我们就不可以随便的排斥内中的这个教训。
所以都不可以立乱地去排斥里面的教训。
那么为什么这一章引起这么多人的这个议论呢？
为什么这一章会特别引起这么多人的议论呢？
因为在这章里面呢，其实在传道书里面有很多所讲的话好像是有很多的矛盾。
其实在这章里面，甚至是传道书里面，很多地方都好像是自相矛盾一样。
就是英文说的 paradox，就是似是而非，好像是又好像是不是，
就是好像似是而非，听到好像是，但又好像不是这样。
这个 paradox 呢中文的翻译呢是 很难明白，叫做吊诡式的这个这话paradox。
中文就叫吊诡式，就是 paradox。
特别是在第二节里这句话。
特别在第二节里面这句话。
他说往商家商招商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
就是说往招商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
那我们就会问这句话怎么能够讲得通呢？
那我们就会问为什么这句话会讲得通呢？
如果在两者之间你可以选去一个地方，
就如果你是有两者之间可以选择去一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选这个招商的家或者是宴乐之家，你可以选一个地方去，
就是一个招商的家或者是宴乐的家，你可以选其中一个地方去的话，
或者你说我这样做啊是好像是得罪人的，两家都应该去。那如果我有一个方法，一个魔术啊，那是神奇的方法，使到你不论选择去哪一家都不会得罪人。
有时你会觉得话，如果系拣其中一家去，好似可能会得罪人，你应该两家都去。但如果有一个方法系令你是但拣一家，但系都唔会得罪人嘅话，
那我问你，你会去哪一家呢？
咁你会系去拣去边一家呢？
人自然倾向呢，宁愿出席宴席，这个婚宴的，而不是招商的这个家。
人好自然就会去拣嗰个去婚宴嘅家，就系唔去嗰个租商嘅家。
可是这个传道者呢，就跟我们呢刚刚是相反的。
但系传道者嘅讲法就系同我哋谂法啱啱相反嘅。
就是他说宁愿去那个招商的家，而不愿意去那个宴乐的家。
就系佢话佢宁愿去嗰个租商嘅家，唔去宴乐嘅家。
好像是有点不对，对不对？
好像是有点不对，是不是？
我们人就是喜欢去那个快乐的地方，那个不快乐悲伤的地方我们就不愿意去。
人都是喜欢去一个快乐的地方，一个悲伤的地方我们尽量不要去的。
但是释迦的思考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但如果是细心地想一下，其实这个话是有道理的。
人们去一个庆祝的地方，虽然没有什么害处，
人去一个欢乐的地方虽然没什么害处，
在那个地方可以呢就 relax， 就放松一下你这个紧张的精神，
去到那个地方人可以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
但是过后呢就不会留下什么的正面的这个好处，
但过后呢可能就没什么留下什么正面的好处，
有时候还带来一种的空虚，一种的寂寞的 那种的感受，
有时可能会甚至带来一些空虚寂寞的感觉。
但是招商的家代表悲伤，
但是招商的家是代表悲伤，
代表难过，
代表了难过。
但在这个招商的家里的经历呢，是给我们一种反省的机会。
但在一个招商的家里面，我们是得到一个反省的机会。
在这种的场合，我们比较更思想一些属灵的事实。
在这个情况，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会更加会想一些属灵的机会。
选择去商家招商之家，至少有三个好处。
选择一个租商的家，就至少有三个好处。
第一呢，就是有机会向那个心里悲伤的人表现我们的这个怜悯 我们的同情。
第一就是有机会向那个经历悲痛的人去表达我们的同情和怜悯。
你有没有发现到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就是用的最有意义的时候呢，就是去安慰那些伤痛的人。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时间用得最有意义的 地方就是 去安慰那些感觉悲伤的人。
有时候你去看一出戏，
有时去看一出戏，
或者是你去参加一个音乐会，
或者去参加一个音乐会，
你从那个戏院出来的时候呢，你说这出戏真是不好看浪费我的时间了。
你看完出戏，行出戏院之后，你觉得这出戏都不好看的，浪费我的时间。
或者是那个音乐会，那个音乐太差了。
或者去音乐会的时候，觉得这个音乐太差了。
浪费了我的精神。
浪费我的精神。
但是如果你去参加一个安息礼拜，或者是一个追思礼拜。
但如果你去一个安息礼拜或者追思礼拜的时候，
你从来不会说浪费时间的。
你从来不会说你是浪费时间的。
那忧伤是人生所有感情当中最严苛的经历。
忧伤是人生感情当中是最苛刻的经验。
当这个死神临到，将我们所爱的人夺去的时候，
当这个死神临到，将我们所爱的人去拎走的时候，
一位姐妹，一位兄弟，一位父或者父母，死了。
一位弟兄，一个姊妹，或者我们父母死了。
我们所爱的人死了。
我们所爱的人死了。
我们整个人被陷入一个黑暗的痛苦悲伤中。
我们整个人是陷入一个悲伤痛苦当中。
那在这个时候呢，朋友可以来给我们支持，给我们帮助。
在这个时候，朋友可以来到给我们支持，给我们帮助。
使我们可以度过这个困苦，这个悲伤的时候，
令到我们可以度过这个困苦悲伤的时候。
在这个黑暗的日子，你朋友的探望，朋友的关怀同情，可以带来一点的光辉。
在这段时间，朋友的探望可以带来一些关怀同情，可以带来一些光辉。
那在这种的场合，我们通常呢都不懂得要讲什么话。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常常都不懂得应该讲什么话。
那其实呢，没有什么话可以讲的。
其实在这种情况，没什么可以讲的。
所以你不必为要讲什么话来担心。
所以不需要去为要讲什么说话来担心。
那最重要的是你在场，你在那边陪他。
最重要的就是你在当中来陪着他。
我们知道这约伯一天之内呢，有三个很大的人生的劫难。
我们知道约伯在一日之内 有三个人生很大的劫难。
他的这个财产被人家抢去了。
他的财产被人抢了去了。
他的十个 儿女呢 也死了，一天之内。
他十个儿女一日之内都死了。
那自己的健康也没了。
他自己的健康都没了。
他非常的这个伤心难过。
他非常的伤心难过。
约伯的三个朋友与他在那边坐了七天七夜，一句话都没有说。
他约伯的朋友在那里跟他坐了七日七夜，一句话都没讲到。
那么约伯呢就得到安慰了。
咁约伯就得到安慰了。
但一旦他们开口用了很多哲理的话来讲出这个约伯苦难的因由的时候，那么约伯呢用四十章的圣经来回驳反驳他们。
但当他们一开口讲到用很多哲理来讲为什么约伯会受到这些痛苦的时候，他就用了四十章的圣经来为自己的情况来辩护。
那悲伤的人需要的不是我们智慧的言语。
悲伤的人不是需要我们智慧的言语。
他需要的是我们的同情，我们的安慰。
他需要的是我们的同情和我们的安慰。
在我初出茅庐的时候，刚从神学院毕业，那出来做传道的时候，
当我刚刚毕业初出茅庐出来做传道的时候，
我没有什么经验。
我没什么经验。
有一次我去一个郊区探望一位老姐妹。
有一次我去一个郊区去探望一个老姐妹。
她一看到我来的时候，她就将她的这个伤心的事讲出来。
她一见到我来，她就将她心里面伤心的事讲出来。
她说我有个第六感，一个 sixth sense 我知道你今天会来看我的。
我有一个第六感，觉得你今天会来探望的。
我真是需要人来帮助我。
我真的需要人来帮助我。
然后他就说，就在一周当中呢，他的三个亲友啊，在三个不同的州啊，一周之内的死了啊，三个他亲爱的人。
哦，佢就话喺呢一个礼拜入边，喺佢喺唔同嘅州死咗三个佢所亲爱嘅人。
那我不知道说什么安慰的话。
我唔知道要讲啲咩安慰嘅说话。
我在那时候，我心里跟自己说，我该讲什么呢？
我喺个心入边又一路咁问自己，我应该讲啲乜嘢呢？
那我很紧张啊。
好紧张。
我对自己那种没有经验显出极度的这个焦虑。
我觉得自己好冇。经验觉得因此觉得极度的焦虑。
我在那里想啊，这位老姐妹一定看出我这个没有经验的这个传道人。
我就谂呢个老姊妹一定睇出我一个系一个冇经验嘅传道人。
但是这位老姐妹她讲完她伤心的事之后，
但系呢位老姊妹佢讲完佢伤心嘅事情之后，
她讲了一句话啊，使我大为惊讶。
啊，佢讲一句说话令我大为惊讶嘅。
他说：“你今天来啊，是在给我很大的安慰。”
你今日嚟真系令到得到好大嘅安慰啊！
但是我一句话都没有讲。
但我一句话都冇讲。
他的问题我一个都没有解答。
佢嘅问题我一个都冇回答到。
我就心想：我怎么样帮助他？我都没有讲什么话嘛。
我咩都冇讲，我点样帮到佢呢？
后来我就明白了，他需要的是人的同情，人的安慰。
后面我明白啦，佢需要嘅系人嘅同情同埋安慰，
不是智慧的言语，
唔系智慧嘅言语。
那到今天为止呢，我还是觉得呢，在悲伤人的面前，我也不知道讲什么话。
到今日面前，我仍然觉得喺悲伤嘅人面前唔应该讲咩，唔知要讲啲乜嘢。
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不论我们讲什么，都没有一句话是真正能够帮助人的。
其实呢个时候，无论你讲啲乜嘢，都冇一句说话能够真正嘅帮到人嘅。
他得到安慰是你来了，又 you're there。
佢得到安慰系因为你嚟到嗰度。
你在那边表示同情。
你喺嗰度表达你嘅同情。
与他一同的哀痛，一同的这个流泪。
同佢一齐嘅哀痛，一齐嘅流泪。
就给他无限的安慰。
就俾到佢无限嘅安慰。
所以传道者说：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怨乐的家去。
所以传道者咁样讲，就话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怨乐的家去。
因为使我们有机会向悲伤的人表示同情，分担他们的重担，这是最有价值的事。
因为咁样可以俾我哋有机会同悲伤嘅人表示同情，同佢一齐分担呢个重担，呢个系最有意义嘅事情。
那第二呢，往这个遭丧之家去，能够立时的增加我们对生命的视野，the right perspective of life。
另外就系当我哋去一个遭丧嘅家嘅时候，另外即刻能够增加我哋对生命嘅视野。
我们对人生有正确的看法。
我哋对人生有个正确嘅睇法。
人生的经历是一连串的记忆和事件组成的。
人生嘅经历系一连串嘅际遇同埋事情所组成嘅。
很多时候，我们给那些不重要的事情来困扰我们。
好多时候，我哋俾一啲唔重要嘅事情嚟困扰住我哋。
好像是一个很凶的一个主人在虐待我们一样。
好像一个很凶恶的主人一直在虐待我们这样。
使到自己的晚上不能够入眠。
令到我们夜晚睡不着觉。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对人生呢没有一个正确的这个看法。
因为我们对人生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很多时候我们给一点这个不重要的事芝麻绿豆的事，在永恒里不值得一谈的事，但是为了这些小事情，我们就晚上睡不着觉。
但我哋成日都系为咗一啲芝麻绿豆，人生入面喺永恒嘅计算入面完全唔值得一谈嘅事情嚟到困扰住我哋。
或者有一天有一个人看到你的时候没有跟你打招呼，
或者有一日有人见到你冇同你打招呼，
你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啦。
你就有很多个不同的想法。
这个人是不是生气我呢？
这个人是不是生气我？
我是不是得罪这个人了？
我是不是得罪了这个人呢？
很多很多的想法。
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想法。
比如一件事情发生了。
譬如有一件事情发生了。
就是你刚刚听到你最亲爱的人死了。
譬如你刚刚听到一个最亲人去死了。
你的这个在那个时候参加一次的这个宴会。
当时你是参加一个宴会，
那你就心里对自己说，在这个欢乐的这个场合呢，我不应当呢来讲出我伤心的事。
喺呢个咁嘅欢乐嘅时候，我哋唔应该讲出自己伤心嘅事情。
我要将我那个伤心的事压下。
我要将我哋嘅我自己伤心嘅心情啊压制住佢。
不要在别人面前露出我伤心的这个心情。
唔好喺人哋面前去表达我伤心嘅心情。
就是强逼逼住自己呢以笑脸呢来向人同人讲话。
咁去强迫自己用一个笑面嚟到去同人讲嘢。
但是在这个谈话当中，你听到一些的父母说他的女儿啊实在是不听话。
在个谈话当中，你听到一些人去讲话，哦，他的仔女很不听话。
啊，他有好几个星期了都没有整理他的睡房了。
有好几个星期他都没去整理他自己的房间。
啊，真是很烦很烦啊。
真是很烦的事情。
那什么时候他学会这个责任呢？
他几时先可以学识点样去有责任感呢？
那有另外一组人就在里面谈这个交通啊，很阻塞，很多的 complain。
另一组人咧就喺度埋怨紧嗰个交通嘅问题，成日都好，啲路成日都好阻塞。
就是埋怨这个政府无能。
喺度埋怨政府系无能嘅。
或者另外一组人就说，这个房屋的这个税啊又涨啊。
另一组人可能去埋怨嗰个房屋嘅税又加价啦。
那这些的谈话在其他日子里，可能你也会加入来跟他们谈这些事情。
呢啲咁嘅话题喺其他日子，可能你都参加落去，同佢一齐去讨论。
讲这个政府不好，讲这个路不好。
讲嘅政府唔好啊，或者个啲路做得唔好啊。
但是那一天呢，你就不会了。
但系嗰日你就唔会啦。
因为在你的脑海里一直。对这个死人的一直有这个死去人的影子，
因为你喺呢个脑入边一直系谂住呢个死去嘅人嘅影子，
你就会觉得你这些朋友啊，为什么这些事情都可以拿来讲的，这么重要吗？
你就可能觉得呢啲朋友点解咁少嘅事情都会攞出嚟讲咧？啲事重要咩？
你觉得很不耐烦，
你就觉得好唔耐烦。
你就问自己，这些朋友啊，为什么看这些东西这么重要呢？
你可能就会问自己，点解你啲朋友睇呢啲事情会睇得咁重要呢？
或者有一件小事使你整晚睡不着，
或者一件事情令你成晚都瞓唔着，
或者你买了一部新车，
或者你啱啱买一部新嘅车，
那第一天呢就被人家在横边的撞过来，
第一日揸出去嘅时候就俾人喺旁边撞过来。
虽然人没有事，
虽然人冇事。
但是这个车大大的破坏了，
但系个车就烂晒，
一个很大的修理，
需要好大嘅修理。
你的心里很烦啊，
你嘅心好烦，
我就想到这个我的这个保险又涨价了，
谂到话个保险又会加价啦。
你为这些事情呢闷闷不乐，
或者呢啲事情你会闷闷不乐，
或者你有一个儿子在大学里面的这个修课。
或者呢个仔喺个大学入边读紧书，
但是他的这个分数啊，一直直线下降。
佢嘅读书嘅分数越嚟越低，
越嚟越差，
越嚟越差。
他好像不明白一个 A 和一个 D 有很大的分别的。
佢好似好唔识得分 A 同 D 有咩咁嘅咁大嘅分别。
你说 D 嘛，及格就行了吗？
佢可能觉得 D 合格就可以啦。
是不是给你气死啊？
就差啲俾你激死嘅。
或者是有一天你的老板来，跟你说，明天你要来我的 office， 我要跟你讲话。
或者你老板话有一日嚟讲，同你讲话，你听日朝早嚟我嘅办公室，我要同你讲啲嘢。
你在那边想，这个老板从来没有跟我这样说的。
你可能咁样谂话，呢个老板从来冇咁样同我讲过。
你就对自己说，这次死定了。
你就自己谂话，今次死梗啦。
他要跟我讲什么呢？
佢要同我讲啲乜嘢呢？
你就整晚的翻来覆去睡不着。
你成晚喺度碌来碌去瞓唔着。
但是在半夜时刻，突然电话响了。
但系半夜嘅时候，突然间电话响啦。
夜半的电话使人惊心动魄。
夜半嘅电话通常令人心惊胆跳。
做牧师，很多时候我们在半夜会听到这个电话的。
做牧师好多时候半夜会听你电话，
要去这个医院啊，或者是去这个警察局。
要去呢个医院啊，或者要去呢个警察局咁样。
那一般的人呢，我们在半夜的时候听到电话，我们都是很紧张，很怕。
通常一般嘅人，我哋半夜听到电话都觉得好惊，好怕。
在电话的那一端那个人讲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呢非常非常的紧张。
电话的另一端那个人讲话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紧张。
他说你的一位亲人安详的离开世界。
哇，你的一个亲人安详地离开世界了。
在那一刻你心里搅扰的事情，你的车，你的儿子，这些事情你就觉得不重要了。
在这个时候，在你心入边烦紧嘅事情，好似你嘅车、你嘅仔呢啲事情都变得唔重要啦。
所以死亡是一位老师。
所以死亡系一个老师。
他静默地教导我们什么是重要的。
佢好静默咁样去教导我哋乜嘢系重要嘅。
当这个死亡侵入的时候，我马上对人生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当死亡入侵嘅时候，我哋马上就对人生一个正确嘅睇法。
使我们把那个重要的事情和不重要的分开了。
令我哋将重要同埋唔重要嘅事情分开咗。
我们的心常给那些不重要的事情来搅扰我们。
我哋嘅心肠都俾一啲唔重要嘅事情嚟搅扰住我哋。
死亡临到的时候，这些小事就不翼而飞，失去了。
呢啲当死亡临到嘅时候，呢啲小嘅事情就不翼而飞，唔见咗啦。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清楚什么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什么是我们不需要花时间、花精力去关注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什么事情我们需要关注的，有些什么事情是完全不值得我们花心思时间的。
第三，周桑的家提醒我们生命的短暂。
第三，周桑的家令我们提醒我们生命的短暂。
周桑的家不单是使我们对人生有个正确的看法，也给我们，也提醒我们生命是短暂的。
周桑的家不单只是提醒我们让我们对人生有正确的看法，也都提醒我们生命是短暂的。
因为在第二节里说什么呢？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
第二讲话死是众人的结局。
虽然死是众人的结局啊，但是我们一般上不以为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虽然死是人众人的结局，但一般来讲我们都觉得这些不会发生在身上。
我很难想到呢，这是我的结局的。
好难谂到呢啲其实我都系我哋嘅结局嚟嘅。
我们多数的人呢，都以为咧，别人会死，我不会死。
好多人都觉得人哋会死，但我唔会死嘅。
你记得在耶稣的比喻里面讲了一个农夫吗？
记得喺耶稣嘅比喻入边讲到一个农夫。
他为自己积蓄了多年的粮食。
佢为自己去积蓄咗多年嘅粮食。
他就跟自己说：我要好好的享受我多年的积蓄。
他就跟自己讲话，我要好好咁享受自己多年嘅积蓄。
他就是说，这个死呢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的。
他觉得死系对唔会发生佢自己身上嘅。
别人有绝症，别人会飞机失事，别人会汽车意外，唯独我不会。
其他人可能会有绝症，可能会有飞机失事或者有车祸，但系呢啲对自己都唔会发生。
那我们口不愿意这个承认，心里我们是这样想的。那但是呢，这个是正常的。
我哋虽然口或者唔会咁样承认，但系心确系咁样讲，咁样谂，但系呢啲都系正常嘅。
是健康的，是没有不对的。
是健康的想法，没什么不对的。
如果你整天就想自己有这个癌症啊，有这个就绝症啊，这才是不健康。
如果整天都想自己可能会有绝症啊，这样才不是健康。
那我们一般上的这个心理正常的人啊，健康的人不单是不整日的想着死，我们就根本呢就不会去想他的。
一般心理健康的人唔单止系唔会成日都谂住死，甚至系完全唔会谂住佢嘅。
但是我们一旦去这个招商的家的时候，那么就会提醒我们，人生是短暂的。
但系如果当我哋一入到呢个招商嘅家嘅时候，就即刻会提醒我哋，我哋人生系短暂嘅。
当我们发现这个生命是短暂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珍惜我们余下的时光。
当我们去发现生命是短暂的时候，我们就会好好地珍惜我们余下的时光。
因而呢将我们的生命的重整。
因此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去重整。
我们要想到我们怎么样的善用余下的这个时光阴呢？
我们就会去想想我们怎样才可以好好地利用我们剩下的光阴呢？
我想到不要虚度此生了。
我哋想到我哋唔要虚度此生。
所以这个诗人呢，就用句话来形容这个人生的短暂。
所以诗人就用几句说话去形容这个人生的短暂。
他说：“你叫他们如水中冲去，他们如睡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觉一样；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所以人生好像草一样，突然就消失了。
人生好像草一样，突然间咁就消失咗啦。
匆匆的来，匆匆而去。
匆匆的来，匆匆咁去。
那么这个诗人是讲到这个沙漠的一个一带的这个地方，在沙漠的地里啊，一碗的雨水滋润大地。
诗人是讲到这个沙漠的地方的情况，在沙漠里面雨水一晚滋润了大地。
在黄昏的时候呢，草还是黄色一片的。
黄昏的时候，草仍然都是黄色的一片的。
那一晚的雨水使这个黄草变为这个青绿的草。
一晚的雨水令到这个黄色的草变成青草。
但是连日的风吹在草上，黄昏的时候呢，它又再枯干了。
但炎热的风吹在草上面，到黄昏的时候草又枯干了。
从野地的这个暂时，野地的花暂时的寿命，我们就学习了一个宝贵的功课。
从野地的草，知道短暂的生命，我就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
早上发芽，晚上枯干。
早上发芽，晚上就枯干。
就是说，他只有一点点时间来做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他只有一点点的时间来做他要做的事情。
不可以随便的浪费短短的一刻。
不可以乱地浪费他短短的一刻。
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
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
所以我们每时每刻呢，我们都要好好的去珍惜。
所以你每时每刻都要好好的珍惜。
所以诗人在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这么说。
所以诗人在诗篇九十篇十二节这样讲。
他说：“求你，就是求神，指示我怎样数算自己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
他说：“求你，就是求神，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
什么叫做数算自己的日子呢？
什么叫数算自己的日子呢？
是不是算一下我自己的命有多长呢？
是不是算一下自己的命还有多长呢？
我想不是。
我想不是。
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世上的寿命啊，有多长都没有人知道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我们世上有多长，有多长的寿命。
所谓黄泉路上无老少。
所谓黄泉路上无老少。
一个人什么时候去，他就什么就这样就去了。
一个时候，一个人几时要走，他那时就要走了。
好像那个无知的农夫，他认为他为自己灵魂继续的这个 多日的这个 时光。
好像那个无知的农夫以为自己还有很多的时光。
他就对自己说，灵魂啊，我继续了这么多的财物，可以有多年的这个享用。
就对自己讲话，灵魂啊，我帮你积存了这么多，可以让你很多年的享用。
但是他一个明天都没有。
但其实他一个听日都没有。
因为神对他说，今夜我要你的灵魂，你这些要属于谁呢？
因为神要跟他讲话，我今晚就要你的灵魂，你所存的还要给谁呢？
所以数算自己日子的意思呢，可以说是要教我们怎么爱惜我们的这个光阴。
数算自己日子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懂得怎么去爱惜我们的光阴。
好好的用余下的这时光。
好好地用剩下的时间。
就做一些有益人的事情。
做一些有益人群的事情。
那请问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请问你做了什么事情呢？
请问你一生有没有价值呢？
请问你的一生有没有价值呢？
你明白什么叫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你明白什么叫宁为玉碎，不作瓦全。
有人说，人生就好像一篇文章，不在于它的长短，乃是在于它的内容。
有人说，人生就好像一篇文章，在乎它的长短，只在乎它的内容。
我在这个神学院，在大学里面教书的时候，学生都要写文章的。
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那些学生都要写文章的。
有时候他们写的又长又臭，又没有内容，很长但是没有内容。
有些人写到又长但是没什么内容的。
文天祥这么说：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这样讲话：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死了，他命不是很长。
文天祥死了，他命不长。
但是他的名是流芳百世。
但他的名是流芳百世。
主耶稣33岁就死了。
主耶稣33岁就死了。
但是他成就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但他成就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他改变了人的历史。
他改变了人的历史。
他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大功。
他完成了救赎的大功。
我相信人不是怕死。
我想人是 不是怕死的。
他所怕的是虚度这个人生。
他所怕的其实是虚度人生，
就是这一生呢浪费了，没有好好的活过，
就是觉得这一生然后是浪费了，没有好好的活过。
身为牧师，我 很多机会来服侍那些临危的病人。
作为牧师，很多时候服侍一些临危的病人。
他们来到这个人生的尽头了。
他来到这个人生的尽头。
入木三分，临平死亡。
就来临到死亡了。
当然，他们是想活长一点。
他们都很希望能够再生存多一段时间。
他们都不需要想离开他们所爱的家人。
他们都不想离开所爱的家人。
他们不是怕死，因为知道呢，这个他们一生是活得有意义的。
他们不是怕死，因为他知道他这一生是活得有意义的，
有价值的，
有价值的。
但是我们又发现有另外一种人。
但我又发现有另一种人，
怕死的人。
他是怕死的人。
为什么怕死呢？
为什么怕死呢？
就是那些以为一生是枉费的，虚度此生。
就是那些觉得自己是枉费了一生，虚度此生的人。
他们会向神祷告，求神给他再活多几年，做一些有价的事，有价值的事情。
他就会求神去给他再生活多几年，去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有智慧的来用这以下的几年。
有智慧地去用剩下的几年。
但是当你来到招上的家，你就不必等到临死前才求神给你有智慧。
但是当你去到一个遭丧的家的时候，你就不需要面对这些死亡的问题的时候，才去求神。
你到这个商家招上的家的时候，你自然会想到你最后的归宿。
来到遭丧的家的时候，你自然会想到你最后的归宿。
你就自然会求神给你有这个智慧的心。
你就自然会求神去给你有个智慧的心。
你能这样做，就必必的对你有很大的好处。
你能够这样做，自然会得到很大的好处。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呢，你要求神给你有智慧。
最后最重要的仍然是你要求神去给你有智慧。
而什么的智慧呢？
什么智慧呢？
这个就是属灵的智慧。
这个就是属灵的智慧。
属灵智慧是什么呢？就是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
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属灵的智慧呢？就是说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你身上有一点点的时光，就来亲近神，学习神的话语。
就是你在世上一些时光的时候，你都要来亲近神，学习神的事情。
以致有一天你的时间到了，你可以坦然无惧的见你的神。
以致你当日当到有一日来到去时间到了，你可以坦然无惧地去朝见神。
那神在圣经里面已经启示给我们这个永生的这个途径。
神已经在圣经里面启示我们一个永生的途径。
主耶稣神的儿子为我们担当的罪。
主耶稣神的儿子为你担当的罪。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
凡接待神的，就是神的儿女，神就给他权柄做他的儿女。
那信他的人知道死亡的权势已经粉碎了。
信他的人知道死亡的权势已经粉碎了。
他已经做好准备去朝见他的神了。
他已经做好准备去朝见他的神了。
那所以各位，你是否呢做好这个准备呢？
各位，你看是不是做好这个准备呢？
如果你是已经信了主的。
如果你已经是信了主的。
你有没有想到当你行完走完这个世上的道路的时候，你能坦然见主呢？
有没有想过当你行完这个世上的路程之后，你可以坦然见主呢？
你有没有虚度此生呢？
有没有开导此生呢？
你有没有好好的运用这个神给你的才干呢？
你有没有好好地利用神给你的才干呢？
那一首诗歌呢，是在我们的这个红色的这是找不到的啊，所以不能够唱。
有本诗歌不在我们的红色诗歌本里面的。
它的英文是 My life have I given you, what have you given me? 就是我把我的生命已经赐给你了，你给我什么呢？
这个歌就说我已经将我生命赐了给你了，你将什么给了我呢？
这首歌说我曾舍命为你，我血为你流出。
首歌说我曾舍命为你，我血为你流出。
救你从死里复活。
救你从死里复活。
使你罪过得赦。
使你罪过得赦。
为你我曾舍命。
为你我曾舍命。
你舍何事为我呢？
你舍何事为我？
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
耶稣为你舍身流血。
你不要辜负他的这个爱。
你唔好辜负佢嘅爱。
所以你要快快来接受这个救恩。
所以你要快快咁接受佢嘅救恩。
如果你是信了主的人，
如果你系已经信咗主嘅人，
你是不是决心为主而活呢？
你是不是已经决志为主而活呢？
有另外一首诗歌呢，也是在这个红色的诗本找不到的。
有另外诗歌也是在这个红色诗歌本找不到的。
这首诗歌有一句话说，主若今日借我灵魂，我能坦然见主否？
诗歌说我若主若接我灵魂，我能见坦然见主否？
这是功尚未成，我却几乎何能如此见恩主？
功尚未成，我却去乎何能空手见恩主？
我希望你用这首诗歌作为你的今天的祷告。主若今日借我灵魂，我能够坦然的见主吗？
我希望今日你用呢个诗歌嚟到去做呢个祷告。若果今日主接咗我，我能够坦然咁见主吗？
我们低头祷告。
我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信息，愿你的圣灵继续。